我哋用感恩嘅方式读神嘅话语，系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也不能帮助。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这人便为有福。有一节读：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上帝要作王，直到万代。去唱赞美诗，你真伟大。
天的主，我每次观想你手保障一切，令心中满震撼。互相宣言，听到了天边震响，智慧耀显，没知识便已走。我全赞歌，因你现世拯救，衷心称扬你真伟大，献上赞歌。因你现世拯救，伟大至高，我心颂赞，心中思念，主怎么猜他爱子，牺牲舍己，未可拯救已走，背我重罪，定身协到加勒山，担当苦架，现舍身更可罪。献上赞歌，因你现世拯救，衷心称扬你真伟大。献上赞歌，因你现世拯救，伟大至高，我心颂赞。不住，基督必亲身再返，何莫欢欣，在天家永畅欢，欢悲苦福，敬拜献身尊尊神，先于恩惠，从主之最伟大，我赞歌。因你现世拯救，衷心称扬你真伟大，献上赞歌。因你现世拯救，伟大至高，我心颂赞，伟大至高。颂赞。
请我大家一齐用主教定嘅主祷文一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我哋基督徒信仰嘅告白，正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时候读经嘅时间，正系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喺程序表里面有啊。我哋一齐去领受神嘅话语。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会读的经文在箴言22章第6节，请大家一起读两次。教养孩童，使他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当老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感谢主，今天很高兴有蔡牧师在我中间传讲神的话语，信息是人生忠告。我请蔡牧师，我请陈福荣长老。欢迎。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上好。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理问答的184问。
我们看184问的大要理问答。
我们应当为何事祷告？
我们应当为何事祷告？
一起来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我们应当为一切使上帝得荣耀，使教会得益处，使我们自身或他人得益处的事祷告，但不应为任何违背上帝律法的事祷告。在大要理问答这里教导我们应当为何事来祷告。
在这个大要理问答问的地方，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来祷告？
首先这里提到我们应当为一切使上帝得荣耀。
这个首先我们说一切使上帝得荣耀。
什么是使上帝得荣耀的事？
什么是使上帝得荣耀？
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我们所考虑的并不是上帝的荣耀。
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为到我们所考虑的不是上帝得荣耀。
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常常是亏欠上帝荣耀的。
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在圣经里面，荣耀这个字是很有分量。
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荣耀这个字很有分量的，
就是上帝有他的价值，
是上帝有他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认为上帝值得我们敬拜，
如果我们不认为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的话，
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归荣耀给他。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荣耀归给他。
当我们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是这一个人他确实吸引我们来赞美他。
当我们赞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他吸引了我们去吸引我们赞美他。
所以如果上帝是如此的荣耀，我们敬拜他那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是上帝是这么荣耀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是理所当然，他是该得的。
当我们在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从内心里面自然而然会对神发出赞美。
當我哋欣賞同埋欣賞呢個大自然嘅時候，我哋嘅心中就好自然就產生一種嗰個讚美出嚟。
所以你會發現，人讚美上帝，事實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所以你發現到人佢讚美上帝係一件好自然嘅事嚟嘅。
所以當我們基督徒，我們信主以後，我們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會考慮到上帝的榮耀。
所以當一個基督徒的信了主之後，我們在每一件事上面，我們都考慮到怎樣去榮耀神。
我們考慮的是怎樣使教會得益處，使我們身邊的人得益處。
我們考慮到什麼是令到教會得益處，以及我們身邊的人都得益處。
所以求上帝幫助我們，當我們在跟上帝說話禱告的時候，我們都朝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求上帝幫助我哋，好，當我哋同上帝去講話嘅時候，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嚟去走嘅。
如果我們是為了自己的榮耀，為了自身的好處、自身的益處的話，我們肯定我們的禱告不能蒙神的垂聽。
如果我哋係蒙自己嗰個益處，係蒙自己嗰個需求嘅話，所以我哋嘅禱告就冇榮耀俾上帝。
所以聖靈所引導我們的禱告，一定是為上帝的榮耀。
所以聖靈引導我哋嘅禱告，就係為上帝嘅榮耀。
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
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一次又一次你来扶持我们。
你一次一次来服侍我们。
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你那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你叫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到你的不断的慈爱和恩典。
你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你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
可以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
使我们所求的可以按你的美善的旨意而成就。
好叫我们所求的是按照你的美善的旨意去求去成就。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一切让你得荣耀的事来祷告。
只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一切让你得荣耀的事来祷告。
首先调整我们生命活着的目的。
首先调整我们的生命活着的目的。
你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你的荣耀。
你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是为了你的荣耀。
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动机，我们所思考的，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你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要为到你的荣耀。
你也让我们能够爱教会。
你叫我们能够爱教会。
因为教会乃是基督你的身体。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主啊，你让我们在教会中成长。
主啊，你让我们在教会中成长。
你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爱。
你在教会里面得到弟兄姐妹的爱。
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
只在这里你是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礼物。
因为你没有要我们在这世上过孤单的生活。
因为你没有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过孤单的生活。
主啊，为了教会，为了你的事工，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为教会，为你的事工，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求你使用每一次的聚会，使用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让我们生命能得到造就。
求你使用每一次的聚会，求你使用我们每一次在你的面前的聚集，我们的生命都得到造就。
我们为着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也在主你面前来祈求来祷告。
为到我们的身边的家人，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
这时候我们为着张丽萍姐妹，我们继续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保守她。
在这里我们都继续为到张丽萍姐妹，求你保守她。
主啊，让她在网上聚会都能够得享主你赐给他丰丰富富的属灵的一餐。
所以主啊，求你俾喺网上嗰度敬拜你嘅时候，都俾你能够得到属灵嘅益处。
主啊，我们继续为谭师母他换肾还有整个手术的需要在面前来祷告。
我哋为到谭师母嗰个喺个手术换肾同埋整个嘅过程都喺你面前祷告。
我们深信你在每件事情上都有你自己的带领，你的预备。
我哋深信你喺每件事上都有你嘅带领同埋预备。
我们也愿意顺服在你的主权底下。
我们也都愿意顺服在你的主权底下。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姐妹的身体，我们感谢你对她的保守和看顾。
我们继续为了佩英姐妹你继续看顾保守她，我们献上感谢。
继续为袁丽伟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继续为了袁丽伟姐妹献上祷告。
主，你继续用你的恩手托住她。
你继续你的恩手托住她。
为唐国庸弟兄他的身体还有他在你面前的成长学习，
为唐国荣弟兄他的身体和那个灵在你面前的灵命成长来祷告。
为李碧珊姐妹的身体继续仰望，
为碧珊姐妹的身体仰望你。
我们也感谢主你带领和珍美姐妹带领她保守她。
求你我们感谢你都带领和珍美姐妹和你带领和保守她。
继续为王永莲姐妹来祷告，你特别的怜悯他，也看顾他。
好，继续为到王永莲姊妹，你继续个看顾同埋保守佢。
我们也感谢主，你继续赐福给谢太太，给她健康的身体。
我哋感谢你都继续保守谢太有咁健康嘅身体。
我们为广东堂所有的需要主啊，都在你面前来祈求。
我哋为到广东堂所有嘅需要都喺你面前祈求。
为做广东堂的聘牧，为做每位弟兄姐妹身体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家庭的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
为到广东堂的聘牧和家庭的需要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都带到你面前。
求主你按照你自己的美意你所量给我们的地界都是美好的。
求你按照你的美意和你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是美好的。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献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早晨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是人生忠告。
我们今天我们所思想的题目是人生的忠告。
如果你在网上你寻说人生忠告的话，
如果你在网上你寻找这个人生的忠告的话
你在这个 Google Search 里面你去打上人生忠告，你会得到很多的答案。
咁如果你喺個 Google Search 度啦，你去打出呢個題目嘅話咧，佢就有好多個答案俾你啦。
那你會發現很多的專家都會給予各種的忠告。
有好，你發現到好多個專家佢都俾好多唔同嘅忠告。
不管是教育方面的忠告，
不管係教育上面嘅忠告。
就業方面。
或者就業方面。
培養你的下一代等等还有财经方面的忠告等等，
还有培养你下一代和财经各方面等等。
那我们人生中需要忠告，
我们人生很需要忠告。
那上帝给我们，当然圣经里面的忠告是最好的忠告，
在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和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忠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专家的忠告过于圣经的忠告，
但有时候我们是相信专家的忠告比圣经更重要。
那我来分享一位美国Stanford 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教授，他叫做 William Damon。 他
有一个 William Damon， 这个是一个教授，是一个 Stanford 一个那里有一个教授，他有说这句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斯坦福大学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很有名的一间大学。
有间好有名的全美国的最有名的这个学校。
那它也是当今世界研究青少年的发展品格教育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他就是那个学者，就是专门研究那些青少年的学历发展的情况。
那他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是漂浮不安的。
他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是漂浮不定的，
那不想做任何的承诺，
他不想做任何的承诺。
那他透过长期的大规模的研究反弹，然后他发现他们生命里面有一种缺乏，
所以他在一个详细的研究和他们的生命的反弹发现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缺乏，一种东西，
就是这个动机的来源，
就是个动机的来源。
那我们称为目的感，
我们称为个目的感。
那你做一件事情你需要有一个目的，
所以你做某件事你需要有一个目的。
那 戴蒙他认为呢，动机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要素。
所以这个戴蒙呢，他认为动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那大多数的人，他们在设定这个目标，他们的这个动力，往往都是短期的一些动机。
大多数人他设定了一些个动机，一些个方向呢，就是短期的。
那比如说大部分的成人在谈论动机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要通过什么某某的考试。
所以多数那些成人他讲到一些 个通告呢，就 是透过了某些 个考试。
或者是他在工作中他希望工作表现好一点，以致他可以升职。
或者是在工作里面，表现好了，那么又有得到升职。
所以他的研究的结果，他发现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那更大的目的。
所以研究的结果就看到大多数人都没有更大的目的。
所以大多数人有的都是短期的目标，短期的动机。
所以大多数人都有短期的目标和短期的动机。
他说这种短期的目标和动机通常会徒劳无功啊。
所以这个短期的目标和这个动机呢，结果就是徒劳无功。
很快就会在毫无方向的活动中就，消耗殆尽了。
所以很快的就在这个徒无意义的途径上面消耗和殆尽了。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迈向目的之路里面，他强调，他说目的是驱动我们每天大部分行动背后的一个动机。
所以这个他有写一本书叫迈向这个目前面的目的呢，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前面人的动机的趋向。
他说当你目的厘清的时候，你就能够回答，比如说为什么我正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的目，如果当你的目标理清的话呢，你就很清楚有一个答案，就是我明白我怎么去做这个目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它对我以及我以外的世界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件事对我和我以外的世界是这么重要呢？
你听了刚才这位专家所发表的这个言论，你就会发现，
所以你发现到这个专家所讲这个言论的，有没有你会发现？
其实圣经里面老早就告诉了我们。
其实圣经老早讲给我们听了。
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
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
如果你只是为一些短期的目的来生活的话，你很快你会觉得没有意义了。
所以如果你为了短期这个生活去个目标的话，那么你很快你会感到人生是没有意义。
所以今天很多人发现他人生走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人发现到他人生，走到一部分的时候，他想到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很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有中年危机，其实他在想同样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到中年的时候有个中年的危机，他也都是同样想这个问题。
有些人到年老的时候，他来意识到原来他做的事情里面他发现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有些人到年老的时候，他想，他做这些事情，发现到，现在没什么意思。
其实人一直都在寻找价值。
其实人不断地来寻找价值。
但是价值不是靠着我们去赚取的。
这个价值不是我们人去努力去赚取的。
价值是上帝造你的时候，你本身就有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就是上帝造你的时候，你就有本身就有这个价值。
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被救赎以后，我们就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到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知道是上帝做我们的价值。
作为基督徒，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其实他给了我们人生是有目的的。
其实他给我们的人生是有目的的。
父母亲其实生孩子，上帝说你的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
所以父母的生孩子，孩子的话，上帝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产业来的。
那这是有目的的。
这个是有目的的。
那我们应当怎样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跟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一样的。
我们怎样培养下一代，就好像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一样。
你读诗篇127篇第三节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我哋读127篇第三节，佢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所怀嘅胎系耶和华所俾人嘅赏赐。
我们知道，若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你是不会有孩子的。
所以如果我哋知道，如果唔系上帝嘅旨意，你系冇孩子嘅。
圣经里面约伯记第33章第4节说，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所以呢个约伯记佢话神嘅灵照我，耶和华嘅气使我能够得有气。咁啊呢个系约伯记33章第4节嘅讲。
所以上帝照的每一个啊，不管是动物、植物，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有他的计划，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上帝创造这个植物、动物，每一件事上面都有他计划的。
那如果他赐给我们有孩子，那肯定他一定有他的目的。
如果上帝赐给我有孩子，他一定有他的目的。
而且这个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呼召都不一样，
同埋上帝俾每一个人个呼召亦都系唔一样嘅。
啊，我们知道这个，当你思想呼召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呼召都是很具体的。
所以当你发现到呢个，我哋读呼召嘅时候，每一个呼召都系好具体嘅。
上帝把这个孩子安排在你的家庭里面，这也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将这个孩子安排在你的家庭里面，都有他的旨意。
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旨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旨意究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什么个重要问题呢？
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会考虑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会考虑到上帝的旨意了。
对，大部分的父母，如果假设他很看重这个小孩子的前途，他就会想说他必须要有好的成绩，他的运动的技能，他能够考进好的大学，这样一份好的工作，好的家庭，这些都成为他人生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当你发现到他认为他的孩子有潜质的话，所以在他的追求学历和运动和在各方面等等，他要栽培给他能够成长在这方面。
那你会发现这不是人生的像一个楼梯这样给你去从一步走到第二步，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发现到，而唔系我哋人生唔系好似楼梯咁啊，由第一步啊走第二步，唔系我哋个计划嚟噶。
你会发现你人生中有很多的计划。
所以你发现到你人生有好多个计划。
是失败的。
系失败嘅。
我想我们都承认。
我相信你都会承认。
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所以我哋个计划系并没有实现。
但是上帝的计划仍然实现。
但是上帝的计划很难不实现啊。
仍然实现。
啊，仍然好实现。
不是很难实现，我们的计划失败，上帝的计划仍然实现。
所以我们的计划失败，但是上帝的计划是仍然实现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意识到，我们明白过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意识过来，我们要明白过来。
我们意识到上帝的计划原来才是最好的。
我们发现到上帝的计划仍然是最好的。
上帝的目标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上帝的目标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失败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的目标永远要在我们身上成就。
我们的目标是失败，但是上帝仍然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
到底上帝的目标是什么呢？
到底上帝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目标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现在你发现到在这里 神的目标就是他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如果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上帝可以使用。
如果我们是上帝所创造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上帝一定要使用的。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上帝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最终我们懂得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生命那里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
我们意识到 我们原来是属于上帝的。
我哋意识到原来我哋系属于上帝噶。
所以圣经里面用圣洁这个字。
所以圣经用呢个圣洁呢个字。
圣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那个圣洁意思就系我哋分别出嚟系属于上帝
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
我哋一切都系为着佢个荣耀嘅。
我们生命中有了一个新的导向。
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导向，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喜好，都因为这个导向而有了很大的调整。
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一个导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前面，我们的计划，完全都是导向在上帝各方面的。
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这里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你们记着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你会发现放纵私欲就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是自己，这个焦点都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个放纵私欲就是放纵这个肉体，是这个放纵是自己，是自己的焦点来的。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
但是这里说，你们既做了顺命的儿女。
这里说到你们既做了顺命的儿女。
彼得不是说你要做，而是你已经是了。这是一个上帝给你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身份。
所以上帝已经给你一个身份，所以彼得的话到，你既然是做了那个顺命的儿女了。
那接下来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
所以继续来讲到，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要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经上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
我们生活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面。
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是舒适，是个人的享受，是幸福的生活。
大多人的追求是舒适，个人的享受，同埋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当然他不是要拿走我们快乐，他要我们追求圣洁。
但是上帝的意思就唔系佢嘅意思就唔系攞走我哋嘅快乐，但系神嘅目的就系要我哋要圣洁。
你会发现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永远以他为乐。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和永远以他为乐。
上帝没有不要我们喜乐，
上帝不是不要我们喜乐，
但是神要我们因为他而有喜乐。
但是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因为他我们要有喜乐。
神要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而有的喜乐。
所以神要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才有这种喜乐。
为他的荣耀而活而有的喜乐，
我们为他荣耀而活，我们才有这种喜乐。
所以彼得在这里给了信徒人生的忠告。
所以这里彼得给信徒的人生的忠告，
这里说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
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怎样生活才能够配得上帝所给你的这一个身份，这一个恩典的身份？
怎样的生活才能够配得上帝给你的身份和恩典的身份？
我们既然得了这么大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生活就要以所蒙的恩相称。
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活着就要有蒙恩的生活相称。
霍志恒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基督教教育，他这样说。
有一本书是基督教的教义那里他说。
他说基督教教育的宗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基督教的教义的宗旨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他说人类的真实的父子乃是从神的乃是属于上帝的荣耀。
人的真实的宗旨就是为了属于上帝的荣耀的。
这样其目的乃是超乎人类社会的。
这个其的目的就是超越人类的目的。
在人以上。
在人以上啊。
唯当神的荣耀成为最大的目的的时候，人类的这个父子才可以完全的活得。
所以當上帝的名得到榮耀的時候，那麼人的宗旨，宗旨就是那麼才活著。
所以他說主要的重點乃在於教育而非訓練，
所以這個主要的重點就在教義，不是非是訓練。
他所認為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教育是建立你一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一個正確的世界觀。
所以這個俾個基督嘅教義係俾你認識到個真正嘅正確個人生觀、價值觀同埋生命觀。
他說這是優先的。
呢啲係講係最優先嘅。
其次才是一些你生活或者是你工作的技能。
所以其次就係你嘅生活、你嘅工作技能。
我們都知道今天的教育很看重你有沒有一技之長。
所以今日嘅教義好看重人，你有冇一技之長？
如果你有一技之長的話，社会肯定你，父母肯定你，你的朋友都肯定你。
如果你有一技之长，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同埋你的父母都会肯定。
我们常常对我们的技能，我们非常的看重。
我哋有时对我哋嘅技能，我非常嘅睇重。
但是如果你缺的那个正确的世界观，对上帝的认识，那你的技能算不了什么。
所以如果你进入一个正确嘅世界观嘅话，你會發現到原來你的技能是算不得什麼。
馬太福音22:37說你要盡心盡心盡意盡力的愛你的上帝。
所以馬太福音第22章就講到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你的上帝，
就等於你整個人的這個思考裡面，你真正的目的是要榮耀上帝。
即意思就是你整個人的思考裡面，真正的目的就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他說所有社会里面真正所需要的，其实人类一个最主要的义务，首先是要爱上帝。
所以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的社会的运转，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了上帝的荣耀，那个为了目的。
如果你的教育里面缺了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的教育里面还缺乏了这一块的话，
其实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其实这个教育是失败的。
圣经里面箴言第一篇的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在箴言第一篇第7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如果你没有把上帝成为你生命中的首要，你的孩子、你的下一代没有看到上帝是他生命当中他唯一需要服侍的对象。
如果你的生命是没有上帝是唯一的体重是最重要的话，那么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那么都是不会是偏差了。
那事实上他还没有真正得到足够的智慧。
其实他们即也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足够的智慧了。
我们知道人的罪恶其实影响了不只是我们的道德，事实上影响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人的罪恶不单是影响了我们的道德，也都是影响了我们人的心思意念。
所以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话，我们的光景是我们不会荣耀他，也不会感谢他。
所以圣经话，如果我哋唔认识那个上帝，我哋个光景就系唔会荣耀上帝，唔会荣耀佢个名嘅。
人的思想会变得虚妄，
人个思想就变咗虚妄。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这一个从研究青年人到成年人到各种的人的这种人生的目的，缺了这一个目的感。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如果当我哋个人嘅研究到青年、青年、成年人，佢个人生嘅目标，如果你冇真正以上帝荣耀上帝嘅话，咁啊你所研究都系虚空嘅。
它就像我们说一台车子里面，你这个油走到一半的时候没有油了。
即係好似一台嘅車，你個油走到一半冇咗油。
或者今天很多人開的是電車 ，Tesla 的 EV 的車子，那個沒有電了，電瓶沒有電了。
所以一個人好似今日一個人佢開嗰啲 Tesla 嗰啲車，咁係電動車係有電嘅，咁啊走到一半冇電啦。
沒有動力。
冇動力。
那有些人是在年輕的時候就沒有了動力。
有啲係喺年輕嘅時候就冇咗動力。
很多人在人生既多的困难艰难里面，到后面他也失去了动力。
所以有些人在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的困境里面，他们失去了这个动力。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是非常的艰难。
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其实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很多的困难。
所以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
你会觉得疲倦，
你会感觉到疲倦。
好不容易你觉得说，哦，我把孩子栽培了，可是你会发现你已经很累了。
所以啊，有时候啊，我将孩子栽培长大啦，咁啊，但你会发现到你会好累。
那你很快发现你的孩子他也很累了。
所以你发现到你个仔就跟住啊，亦都好攰。
因为他也有了他的孩子。
因为佢啊，亦都系有佢个仔。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里面，这个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我哋发现到喺我哋嘅生活上面，我哋个道路上面系非常嘅艰难。
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这个电池的广告，就是 Keep on going 啊，它那个电池哈，不会笑的，还是可以继续的跑。
所以你有冇睇到嗰个电池嗰个广告咧？系一个人揸住个锣鼓咁大，就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咁样嗰个广告咧？
这个动力哪里来？
呢个动力喺边度嚟？
上帝才可以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动力。
所以上帝系先能够俾我哋呢个恩典同埋呢个动力。
其实我们人生不只是我们在地上生活。
其实我们人生不只是在地上生活。
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地。
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地。
很多人跟你讲说啊，人生就是个旅程啊。
哦，有人说哦，人生好像个旅程。
是个旅程，没有错。
没错，是一个旅程，是没错。
可是你不是一直旅行，终身在旅行，永远在旅行，没有，你有一个目的地。
所以你不是你终生都是在旅行，你一定有个目的地。
所以旅程是跟目的地必须相关。
所以你的旅程和你的目的地一定有个关联的。
最终你要去哪里呢？
最终你要去哪里？
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那更远的目的，他一定会在这个短期的目的里面，他就会耗尽。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某一个远长远的目的的话，你在短期的目的里面你会耗尽你一切。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里面你需要上帝给你足够的恩典。
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当中上帝给你足够的恩典。
只有恩典加给你的力量可以使到你越走越有力量。
只有恩典上帝给你的力量，你才能够越走越有力量 去到目的地。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是生活在他的奋斗跟努力当中。
所以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他在生活在一个奋斗他的目的的当中，
可是不是生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但是 可是他不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哦，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
生活在奋斗努力里面，这个人他永远在想说，我要赚什么，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样往前走。他没有想到世上他所需要往前走的每一个力量都是上帝给的。
所以他在奋斗当中说，我需要力量，我需要有努力的奋斗，我需要找自己捉住这些东西。但他发现到究竟在哪里拿的力量给他 去寻找到这些东西呢？
我们习惯在一种的努力奋斗的这种的思想里面生活。
我们很喜欢活在一个努力奋斗的思想里面的生活。
努力奋斗并不是错。
努力奋斗不是错。
但是努力奋斗永远不够。
但是努力奋斗是永远是不够。
我们在不够里面，我们永远想要加些东西。
我们在这个不够里面，我们 要想加一些东西。
有些人加些东西的时候，他发现他加不来，他压力很大。
所以有些人说想加多些东西，那么压力很大，就加不来了。
他发现哇，我再努力其实也不行啊。
所以他发现到，如果再更加努力，哎，都是不行。
因为我是有限的。
因为我是有限的。
所以，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不是永远叫你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你会发现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不是叫你永远是这样的生活。
神要你过的生活是在神的恩典中的生活。
神要你过的生活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的生活。
所以当你懂得从神那里领受恩典，而不是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当你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在上帝那里领受这个恩典，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的意义就不一样。
刚才我说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会失败。
当时我们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会失败。
但是上帝永不失败。
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失败。
你的计划梦想会改变。
你的计划你的梦想会改变。
但是上帝不会改变。
但是上帝是不会改变。
他的目的 永远是最重要的。
佢嘅目的系永远系最重要嘅。
他会带领你。
佢会带领你。
以致有一天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会感恩，你会赞美上帝。
以致有一日你会翻到天家嘅时候，你会感恩，你会赞美上帝。
你会发现人生当中最大的礼物是神自己。
你发现到人生当中最大的礼物就是上帝自己。
所以彼得前书，其实你看这一段的时候，彼得讲到信徒是蒙神拣选。
所以你彼得所讲呢个边个道理咧，就系讲系上信徒系蒙上帝拣选嘅。
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系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以至于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以致我哋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他在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因为呢个第一章第二节话到，又蒙佢嘅血所洒嘅人。
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俾你哋。
你发现吗？彼得他说恩惠平安是上帝给。
所以我哋发现到恩惠呢个系上帝俾嘅。
上帝的恩典远远大过你的努力。
但是上帝的恩典是远远大过你的努力的。
上帝的计划，他的美意，是你无法测度的。
所以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是无法可以测度的。
我们常说教育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
我们看到教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今天是毕业生主日。
今天是毕业生的主日。
每年我们教会都有很多毕业生。
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毕业生。
每一位父母给孩子的礼物都包括教育。
每一个父母给孩子的那个都是包括在教育里面。
孩子们是应该对父母感恩的。
孩子应该是对父母感恩。
我们的天父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礼物。
我们天父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礼物。
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救恩是更大的礼物。
这个救恩就是最大的礼物。
只有这一份礼物可以确保我们是安全。
只有这个礼物才能够给我们是安全的。
您给你孩子的教育，可能在这世上可以给他有一些的安全感。
你给这个孩子的教育在世上可能有一些的安全感。
可以给他生活。
可以给他能够生活。
但是只有上帝给你的救恩。
只有上帝给你的救恩。
是可以让你在永恒里面能够享受上帝的爱。
所以在永恒里面你要享受到上帝的爱。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拣选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借着圣灵使我们 成为圣洁。
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以致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以致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愿你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
愿你将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
我们也为毕业生来祷告。
我们应该为毕业生来祷告。
我们为教会当中这些孩子们在你面前祈求。
我们为教会当中的我们孩子们，我们为他们祈求。
求主保守他们免去魔鬼撒旦的攻击。
求主保守他们免去挪开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
叫他们不要遇见试探。
叫他们不要遇见试探。
救他们脱离凶恶。
救他们脱离凶恶。
还没有信主的，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
还未信主的，求你拯救他们的灵魂。
天父，这世界上最喜乐的就是当你做我们的主，你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主，当一个我们的人生最美的，你得到喜乐的，就是你是做我们的人生生命的中心。
那我们可以敬拜你。
OK， 我们能够敬拜你。
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主的喜乐，我想回应诗歌。只因我倾，这尘世多少人从天涯走过，
我知道就叫挣扎，黑夜中闪耀出是爱真光。
天父上帝，多谢你宝贵的话语，多谢你时刻与我们同在，你将你的手扶持带领我们行走人生路上，这一切都是有你的恩典。我们藉着我们仰望你，爱我们长子成终爱耶稣，你死后天上荣耀降世，为要拯救我们每个罪人，使我们能够因着你我得到恩典，得到福气，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在工作上得到的金钱，求主你洁净，使用教会各样的圣工，使你的名得着最高荣耀。我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献上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三一众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物赞美。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小報告，有沒有身份有同我們一起敬拜主呢？在我左右左右。 主啊，弟兄平安啦！我哋今日有教會個畢業生之日，為將在中文堂主日嘅崇拜中，為今年大學嘅同埋高中畢業生禱告，為大家為到佢啲事情禱告，亦都喺英文堂崇拜嘅舉行。6月7日禮拜三8點為到教會網絡禱告會，鼓勵弟兄去參加。6月10日禮拜六6點在教會有福音聚餐，一家一菜啊，歡迎邀請嘅新朋友，未聽到福音嘅新朋友，我哋親戚朋友嚟到聽福音，使你能夠得到救恩。6月20日禮拜二6點半到9點半，將在分會喺7800 Rolling Road Springfield 舉行關於鼓勵弟兄彼此相交。弟兄的專題講座，9月8日到9月9日啦，禮拜五7點半到9點，係同埋周六9點到3點，將會舉行喺教會姊妹退休會，投靠在他的翅膀陰下個信息啊，我哋有咩可以鼓勵弟兄姊妹啦，踴躍參加報名啦，有乜補充？有乜補充？有冇乜嘢我哋默禱啊？默禱散會，願主賜福大家。